前面，尊者教导了远离独坐以及如何舍离五盖之一的欲贪盖，介绍了帮助舍离欲乐的六法和如何思维欲乐的过患。下面尊者将继续开示如何舍离五盖中的嗔恚、昏沉与睡眠、吊举与追悔合一。
第二个障碍，或者说五盖的第二盖呢，是嗔恚。嗔恚就是我们说到的生气或者愤怒。佛陀在相应部里面用一个比喻来说，一个人如果想要培一定力，但是他的心愤愤不平的话，就是这么样。如果有一锅被烧得沸腾的水，一个视力正常的人想要看他自己的脸，将不能够正确的认出跟看清楚。同样的，当一个人的心受到嗔恚而控制，受到嗔恚击败时，他不能正确的看清楚自己如何脱离已经升起的嗔恚，他不能知晓什么是对自己真正有利益的，什么是对他人有留意利益的，以及两者的利益。当一个人生气的时候，你的心能平静吗？不能平静。就好像一锅烧开的水，水在那里沸腾，你想要照自己的脸是不可能的。在嗔恚当中呢，一般有两种，有两种嗔恚。一种呢是叫做暴力性的嗔恚，另外一种是忧郁性的嗔恚。暴力性的嗔恚就是生气你恨一个人你的心已经在那边激怒了，在生气了，不平了，这种称为就更强力的嗔恚。还有另外一种是忧郁性的又心有牵挂有忧愁又忧虑，这个是比较内向的嗔恚。这两种都是嗔恚，或者说都是称为嗔恨。对于第一种，就是当我们恨一个人讨厌一个人的时候，修习慈爱是很有帮助的。在念处经的译注里面提到，有六种方法有助于帮助去除嗔恚。第一，学习慈心，培育慈心；第二，投入于修习慈心；第三，思维自己是业的主人跟继承者，也就是思维业果法则；第四，经常做有帮助于去除嗔恚的思维；第五，结交善友；第六，做适当的言谈。修习慈心就是我们散播慈爱去祝福他人。如果你恨一个人的时候呢你应该修习慈心，但是呢当你对一个人生气的时候，你不适合对他修慈，你应当要对另外一个人修慈。当你的心去对另外一个人修慈的时候呢，你可以让你的心开始软化，开始柔和，然后你就慢慢的就对另外一个人的生气厌恨就会慢慢消失。所以佛陀在增智部第五集的降伏嗔恨经里面这样说，诸比丘有五种降伏嗔恨的方法，当比丘心中升起嗔恨时，他应当以这五种方法来将嗔恨降伏。是哪五种方法呢？心中升起嗔恨时，他应当修习慈心；第二，他应当修习悲心；第三，他应当修习舍心；第四，他应当忘掉以及不思维能生引起嗔恨的目标；第五，他应当思维每个人是自己业的主人，业的继承者，这样的话他将能够去除嗔恨。就是这五种降伏嗔恨的方法，每当比丘心中升起嗔恨时，他必须将嗔恨降伏。他可以修慈心去祝福他人，他可以修悲心可以同情对方，他可以思维 去除嗔恨的目标，去思维一些法义。例如说，他可以这样想：佛陀曾经这么样教导。佛陀在中部的寂狱经里面教导说，诸比丘即使有很多的强盗，哪知一把有两个柄的锯子，很残忍的把你的手脚一一的锯断。而任何因此而心中怀恨的人，他就没有真正实行我的教导。佛陀这么样说过。那即使一个人啊，拿着锯子来锯你的手脚，你因此而生气，佛陀都说你没有真正实行我的教导。那更何况别人只是在背后说你几句啊，你就跟他过不去，是不是？还有，我们可以思维对方的一些优点，例如说，当我们看到别人的行为有过失的时候，我们思维他还有很多地方是可取之处，或者说他的言谈是很好，他的心念还是很好的，他的心地很好，或者说你看到他的言谈不好的时候，你会发现的话，你再去找他的。行为很好，他的心地很好，只是他的言语可能喜欢口不择言说话而已。如果他的心地不好，但是你会发现的啊，其实他的你可以去尝试去找他的行为跟他的语言很好。总之就是，只要别人有优点，我们就看着别人的优点，我们不要盯着别人的缺点，我们去忘记或者不去思维可以引起我们生气的对象，而我们去看对方的优点长处。这样的话可以培养慈心，这样的话可以去除嗔恚，或者说我们可以去思维，为什么别人无端端会这么样来侮辱我啊，来委屈我，欺负我，这其实不就是果报吗？他现在他这么样来加害于我啊，这样跟我不过不去，他其实在造不善业。如果我显示到我自己并没有做错，或者我是无辜的话啊。那么，只是他在造不善业，他造不善业，其实是他很可怜。如果我自己真的是做错的话啊，那么他这样做，我们也应该，因为我自己也有过错嘛。我们就这么样想，还有想到，任何的东西都不会无端端发生的。如果我们把我们的时间过去，往无限的过去再看，跟往未来再看，我们会发现呢，因果是很公平的。现在我们感觉到，只是我们从短时间来看，好像很不公平，很不公平。他整我啊，他，我没有做错什么东西，都给受冤枉、受委屈。但也许，可能以前你整他整得更惨，是不是？还有，我们再可以思维，佛陀曾经说过，在无始的生死轮回以来，在这么多的众生。很难找到一个众生在过去是不曾是我们的父亲、我们的母亲、我们的父亲、我们的姐妹兄弟、我们的亲戚朋友的，因为在那么漫长的轮回当中，我们就是在轮回当中生离死别、生离死别啊。可能也许呢，在很多事以前啊，你们是很恩爱的夫妻啊，现在反目为仇啊，见到不共戴天。或者说，也许在很多事之前，他就是那么用关爱，甚至用生命付出生命来保护你的母亲。但是现在呢，你见到他，你就不共戴天啊，反目为仇，这都有可能。为什么？因为轮回就是这么样啊，在那里生离死别，然后爱恨情仇。当我们思维到这些，其实很多我们在轮回当中，一切众生都是曾经做过我们的啊。亲戚，也许我们在很多事之前为他流过泪啊，为他感伤过啊，为他担心过，但是现在呢，由于很多生死之隔，现在变成啊，在这边反目为仇，变成陌路人。我们可以这么样思维，这么想啊，这样呢就放下我们的嗔恨。还有另外一点呢，我们可以敞开我们的心胸来接受，就好像啊。有一次，有个婆罗门，他去到佛陀的地方。这个婆罗门他很恨佛陀，因为佛陀叫很多的婆罗门啊都已经出家了，成为佛陀的弟子了。 他都很恨他，很恨佛陀。有一次，他就去到佛陀那里啊，就在那破口大骂啊，骂得很下贱的啊，你这个秃驴啊，你这个贱人啊，你这个骆驼啊，你这个下地狱子，你这个恶人啊，就在那骂骂骂骂得很难听，骂佛陀。佛陀就在那边，就这样一直看着他骂，干嘛骂到他累了之后呢？佛陀就问他说：“婆罗门呢？你骂够了吗？”啊，他说：“啊，怎么样了？”那我问你一个问题，你回答我。那婆罗门说：“好啊，那你问吧。”那佛陀就说：“是不是在一些吉祥的日子啊，或者说在一些盛会的日子，你有没有请客呢？请，你准备了很多很丰盛的食物去宴待你，去款待你的客人呢？”他说：“有啊，我也有过这么样。”然后佛陀就问他说。如果当你准备了很多食物去款待你的客人，你的客人不吃，那这些食物是不是归你的？他说：“当然是归我的。”那佛陀就说：“那你现在你用很多那些很难听的语言来骂我，如果我不接受，那这些骂的语言归谁呢？” 啊，归谁呢？所以当我们敞开心胸啊，容得下别人，那么其实很多东西是归他们的，我们不用为此而生气啊。不要说别人，只是可能别人没有心意的说几次啊，你说几句话，你就在那边耿耿于怀，这叫什么？说者无意，听者有情啊，那你就成惨了，你就够你自己受了。接着第三个盖呢，是昏沉睡眠盖。佛陀在同样的在相应部里面比喻。如果一个人，是昏沉睡眠的话，他的心是怎么样的？如果有一壶长满了青苔跟水皂的水，水澡的水，视力正常的人看他是不能够正确的认出跟看清自己的脸。同样的，当一个人的心被昏沉，与睡眠控制受到昏沉睡眠击败时，他不能正确的看清如何脱离已经升起的昏沉睡眠。他不能知晓对自己真正的利益、对他人的利益以及两者的利益。在我们禅坐的时候啊，如果昏沉在那边一直在那边用头在 say yes 啊 yes 这个叫怎么样啊？想要专注可以吗？不行啊。想要提起劲来也不行，是不是啊？因为心没有力啊。佛陀又在《增支部》第一集里面这样说：“诸比丘，我不见任何一法像披见、披乏、懒惰的伸腰、饭后昏沉以及心的软弱无力一般，如此有能力导致未升起的昏沉升起，或者增长已升起。”的昏沉与睡眠，对于心软弱无力的人，若昏沉与睡眠还没有升起，就会升起；如果已经升起，就会增长跟加强。佛陀接着又说，应当如何来克服昏沉睡眠？诸比丘，我不见有任何依法会导致智力界、精群界跟不断的精进界一般如此有能力阻止未升起的昏沉与睡眠。升起或断除已升起的昏沉睡眠，对于勇猛精进的人，若昏沉与睡眠未升起，即不会升起；若已升起，即会被断除。在《念处经》的译注里面讲到，有六种方法有帮助于断除昏沉睡眠。第一，知道吃得过饱是导致昏沉睡眠的一个原因啊，所以不应该吃得过饱，也就是说，刚吃完饭的时候。啊，不适合立刻就禅修。刚吃完饭的时候，应该先惊醒，或者说，如果是吃完午饭，应该小睡片刻。第二，转换身体的姿势。第三，助光冥想，也就是当我们昏沉的时候，我们张开眼睛看看光明，看看灯光，或者说想象光明。第四，住在露天。第五，结交善知识。第六，适当的言谈。我们在这里再讲一讲，佛陀是如何教导玛哈穆嘎拉那尊者，就是目犍连尊者，去除昏沉的？当玛哈穆嘎拉那尊者进入了僧团的时候，那个时候他已经是出国了。 然后呢，他就连续7天7夜很精进的修行，结果，由于他过度的疲劳，于是坐在那里昏沉睡眠的。那个时候他还没有断除一切烦恼，他还是出国圣旨。佛陀知道了之后呢，就去到莫高拉那尊者那里，然后就跟他说：“莫高拉，你是否感到很疲倦呢？莫高拉呢，你是否感到很困倦呢？”莫高拉那尊者回答说：“是的，尊者。”于是佛陀就教他8种方法去除昏沉的。佛陀说：“如果这样，莫高拉呢，对于任何会令你感到昏沉的念头啊，就是那些心念，你不应该去作揖它，不要去想它，你不应该去安住于它。这样做，你的昏沉睡眠将会消失。就是不要去注意那些可以让心没有力的那些想法。”如果这么样做，昏沉还不会消失，那你就在心中应当思维曾经学过、曾经听闻过的法，在心中回忆它。这样做，昏沉将会消失。这第二种，假如还是不能消失的话呢？那你应该，就好像你曾经听闻跟学习过那般，你应该完整的背诵它，把它背起来，在心中去记忆它。如果这样做，昏沉将能够消失。就是如果不行的话，再背一些经典。如果这样做，昏沉还是不能消失，那你应该拉扯自己的耳朵，用手掌按摩自己的四肢啊，或者说揪揪自己的腿啊，揪自己大腿捏捏，让自己感觉到痛，感觉到清醒。这样做，昏沉将能够消失。如果这样做，昏沉还不能消失，你应当从座位起来，以水洗脸，再向远处眺望，或者举头看看天上的星星，就数星星啊。这样做，昏沉将可以消失。假如这样做还是不行的话，那你应当稳健地建立光明想，白天这么样，黑夜也这样。白天的时候也是这么样，以一颗清澈无碍的心来培育充满光明之心，这样做昏沉将能够消失。如果这样做昏沉还是不能消失，你应当站起来，来回的经行，然后令诸根向内收拾，让心不向外飘荡。这样做，你的昏沉将能够消失。就是站起来经行。假如这样做还是不行的话，那你就可以采取像右胁、躺卧、狮子卧，足足相叠，保持念以正知，坐意起来想。这样，当你要醒来的时候，就赶快起来啊！你就说我不会，我不再放纵我自己，乐着于睡眠啊！你应该这样训练自己。这就8种是如何去除昏沉跟睡眠的方法啊，我们。你大家也可以这样做，在我们禅修的时候呢，特别是刚开始的时候，经常会有时候会昏沉，还有哪一些时段会容易昏沉呢？在早上，比如早上刚吃完饭啊，那个时候容易昏沉，或者说晚上，有时晚上身体比较累，也容易昏沉，在对治昏沉的方面呢，如果我们发现到心开始昏沉的时候，我们应该提起精神，打起精神，这样的话防止昏沉继续下去。如果那个时候你还是心还是懒洋洋的，就很快就心就会变得钝钝的，钝钝的之后呢，一旦你心陷入了钝钝，你想要怎么用力都很难的。之后呢，你就如果还是这样会昏沉的话，你就尝试去心里去想一些啊，你比较有兴趣或者背一些经典。如果这样还不行的话，你就可以拉扯一下自己，或者说张开眼睛。看着光明，看着灯火。假如这样还不行的话，那你就站起来。站起来，因为站起来的话，只要你在昏沉的话，会倒掉啊，会倒下去。那些大家都知道你在那里，是不是？所以你就可以站起来啊。只要站起来还是不行的话呢，那么你就去用冷水洗个脸，用冷水洗个脸，大家拉扯一下，让自己清醒。或者说，去到外面户外望望，去做一些远眺，望望远方，望望远处啊，让自己的心有精神起来，或者说去惊醒一下，这些就是克服昏沉跟 睡眠的方法。第四种盖是吊举跟追悔盖。如就佛陀就这样比喻，如果有一锅水被风吹起涟漪而不断晃动的水，视力正常的人想要看清自己的脸是不可能的。同样的，当一个人受到吊举跟追悔控制，受到吊举追悔击败时，他就不能够看清楚如何脱离已经升起的吊举与追悔。他不能够知晓对自己真正的利益、对他人的利益以及自他两者的利益。吊举的意思就是心散乱，妄想纷飞，想这个想那个，这个叫吊举。佛陀在《增智部》第一集又这样说：“诸比丘，我不见有任何一法像心不安宁一般。”如此有能力导致未升起的吊举与追悔升起，或者增长已升起的吊举追悔，对于心受到困扰之人，若吊举与追悔还未升起，即会升起；已经升起，就会增长。诸比丘，我不见有任何依法像心之清安一般，如此有能力阻止未升起的吊举与追悔升起，或断除已升起的吊举与追悔。对以心清安的人，若吊举追悔还未升起，即不会升起；若已升起，即会断除。因此，我们要讲到，就是当我们的心烦躁的时候，或者心浮想联翩的时候，我们会先教大家让心平静下来，检查自己在挂念着什么在牵挂着什么，把这些东西再放下，再去除掉。去除掉之后，你的心就能够平静。如果你的心始终不平静的话，你很难专注。也就是说，佛陀在这里讲到的，就像心清安一样，有能力阻止吊举。在译注里面也提到了六种方法，有利于去除追悔、吊举跟追悔两个一起的。第一是知识，第二是发问，第三是了解戒律，第四呢就是跟。年长对戒律等修行有经验的人相处，第五是结交善知识，第六是适当的言谈。这里就是说，当然对于一位比丘来说，有时他会担心这个是不是犯戒，那个是不是犯戒，于是他必须得学习，学习了之后就可以去除追悔。对于我们现在在家人来说，多数的吊举就是妄想纷飞，有时候的吊举属于贪欲。有时候吊举是属于嗔恚，有时候吊举只是属于吊举。佛陀在《摩诃经》里面又讲到了，当我们升起贪心的时候，应当升起贪婪的时候，贪心的时候应当修习不净；升起嗔心的时候，应当修习慈心；当心散乱的时候，应当培意入出息念。如果我们的心散乱，我们就培意入出息念；假如还是不行的话，我们用数息。用数息法来解决心的散乱，这个就是我们一般平时也是跟大家在interview 的时候，在禅修报告的时候也讲过了。我们去除心的杂念，可以说有三种方法。第一种方法就是很重要的，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保持正念正知，收拾自己的心。第二个呢？如果在禅坐当中觉得心还是很躁动、很烦躁，我们应当让心先平静啊，就是佛陀这里讲到的令心有清安。那第三个，如果还是禅坐当中妄想纷飞，应当用数息，用这三种方法来克服心的杂念。那第四种盖呢，是怀疑盖。佛陀是这么样说过的。就好像一锅被搅拌得很浑浊的黄泥水，视力正常的人想要看自己的脸是不可能正确的看出以及认清的。同样的，当一个人的心受到疑惑控制、受到疑惑击败时，他不能正确的看清如何脱离已经升起的疑，所以他不能够知晓自己真正的利益、对别人的利益以及自他的利益。 也就是说，如果一个人的心有疑惑，对于我们现在禅修来说，疑惑的是什么呢？首先疑惑法啊，到底这种法是正不正确的啊？到底现在还能不能够证得禅那呢？就是对法的疑。第二是对导师的疑啊，他是不是能够教我啊？他是不是有资格啊？或者说你对他的话，你没办法完全的接受，完全的相信啊，听一半不听一半。这是对导师的疑，第三个对自己的疑，我自己是不是修行的料子我自己能不能有成就这是对自己的疑就是在我们修行过程当中，不外乎就是对法的疑、对导师的疑跟对自己的疑。如果你对这三种任何一种有怀疑，你的心就很难得到提升先放下这些疑。在论藏里面讲到有八种疑，就是对导师的疑、对法的疑、对僧的疑、对学的疑，就是三学界定慧的疑；对前际就是过去生的疑、对后际的疑，跟对缘起此缘性的疑。这是论藏里面讲到，我们修行当中就是不要疑法，不要疑导师，不要疑自己只管做，付出努力就是的。你这样的话就把疑去除掉。如果你老是不信狐疑你就不能够很好的体验。那种体验法，所以呢，如果我们修行要培一定力，我们必须得要舍离去除这五种盖，这盖就是尼瓦拉那这五种障碍，对我们修行的障碍。如果我们能够去除了这五种障碍，或者说只要我们的心有任何一种障碍，我们的定力就很难提升。如果我们已经提升的定力，假如一旦碰到这五种盖的任何一种盖，我们的定力就很难再继续培育。没有培育的定力不能够培育，已经培育的定力将会退掉。因此，在我们修行的时候，我们应当先自力，让心去除这些障碍，使心从这五盖当中得到净化。得到净化了之后呢，我们才能够讲到提升定力、培育止观。那至于我们应当如何通过培育定力而直到证得禅那，我们在后天晚上继续一起来学习了。下面我们一起来做回向。伊当咪布娘，阿萨瓦卡亚，瓦杭霍都，伊当咪布娘。Nibbānasa bacchayo hotu mama punya bhagang sapasatanang bhajemi deisabe mei samang punya bhagang labantu 愿我此功德导向诸漏尽，愿我此功德为证涅槃缘，我此功德分回向诸有情，愿彼等一切同得功德分。萨。萨埵，萨埵。